匪兵甲。匪兵甲不是匪兵，他是匪兵甲。他在戏园子跑龙套，扮成匪兵甲或者群众乙。大多情况下，他的台词只有一个字，是。这个字被他磨练得字正腔圆，气吞如虎。他本来是演主角的，那时他是戏园子的头牌，一招一式英俊逼人，台下就有女人粉了腮，好像躲到哪里都有他在面前晃啊晃的。那两道剑眉高高挑起，那一双朗目皎皎如月，还有发青的刀削般的下巴，还有挺拔的雄鹿似的身姿，那时的他让镇子里多情的女人们脸红心跳，神魂颠倒。可他还是从头牌变成匪兵甲，因为小五，因为一匹马。小五是老板的儿子，他看着小五长大，他给年幼的小五当马骑，脖子上套了七彩的缰绳。一次小五让他站着睡觉，理由是这样才像真正的马，他就真的站了一夜。小五越长越大，越来越聪明，老板想送小五出国读书，可他竟迷上了唱戏。小五学戏不用拜师，就坐在台下看，看了几次竟也唱得有板有眼。那时小五的嗓音开始变粗，下巴上长出淡青色细细的绒毛。那时小五的个头已经挨到了他的肩膀，他冲小五笑，他说这样唱下去用不了几天你就是头牌了。小五也笑，一双眼睛盯着他，饶有兴趣的闪。老板说还是读书好，都民国了，再说戏园子有一个头牌就行了。他和小五一起点头，戏园子有一个头牌就行了。他和小五都理解这句话的深刻。春天他和小五去郊外骑马，他对小五说，让你骑回真正的马。两匹马一红一白，同样喷着响鼻，同样健硕高大。上午他和小五并驾齐驱，他骑白马，小五骑红马。到下午两人换了马展开比赛，两匹马像两道闪电往前冲，红的闪电和白的闪电缠绕在一起，将田野刺出一条含糊不清的裂隙。突然他的马摔倒了，一条前腿先一软，然后两条前腿一起跪倒在地，马绝望地蹬踢着强壮的后腿，试图控制身体的平衡，可他还是重重地把身体砸在地上。小五的马从旁边越过去，他听到小五嘴里发出一连串兴奋畅快的欢哨，马把他压在身下，压断他一条腿。他想，怎么会这样？他想，被压断腿的怎么不是小五？终不是，他明明拔掉了白马掌蹄上的一颗蹄钉啊！他的腿终于没能好起来。他把路走得一瘸一拐，自然小五取代了头牌的位置。小五也有一双皎皎如月的眼睛，也有雄鹿似的挺拔的身姿。小五成为镇上的新偶像，他让女人们为他神魂颠倒。于是他成了匪兵甲，戏园子的老板照顾他，留下他跑龙套，他不会干别的，只会唱戏。匪兵甲他也演， 虽然只有一句台词，他啪的一个立正，喊
是，
字正腔圆，气吞如虎。时间久了，戏迷们不再叫他名字，直接喊他匪兵甲。几年以后，延绵的战火烧到小镇，兵荒马乱的年月，戏园子逐渐冷清下来，老板开始捡人，他捡掉一个青衣，又捡掉一个运戏服的帮工。现在老板亲自操起熨斗，那熨斗把他的身子拉成弯月。他说，老板，我不想唱戏了。老板说，不唱戏你干什么？他说，干什么都行，反正我要走了。老板看着他就流了泪。老板说，我也是没有办法呀。他说，不关您的事儿，是我不想唱戏了。不唱戏了，却隔三差五去戏园子看戏。和那些戏迷一样，小五一出场他就鼓掌叫好，他的叫好声音很大，震得小五心惊肉跳。那段时间小五脸色苍白，卸了妆，人不停的咳嗽。小五终于病倒，他躺在床上笑一下吐一口血。老板请了最好的郎中，可是他还是一天天消瘦，仿佛只剩一口气。小五以前脸色苍白，小五以前就经常咳嗽，没人把他当回事，包括小五自己。郎中一边写着药方，一边轻轻地摇头，郎中的表情让小五和老板有一种无力回天的绝望。老板把熬剩的药渣倒在戏园子门前，他坐在窗口愁容满面的等待。小镇的风俗，得了重病的人都会把药渣倒在街上让行人踩，那药渣被踩得越狠，病就会好得越快。据说那病会转移到踩药渣的行人身上。不管有没有道理，小镇上的人都信。可是现在戏园子没有头牌了，来看戏的人就非常少，稀稀落落的几个戏迷来了，借了门口的药渣，要么掉头便走，要么捂鼻子皱眉毛从旁边小心绕过，没有人踩上去，包括那些看见小五就脸红的女人。锣鼓寂寞地敲起来了，坐在窗口的老板眼光一点一点地暗淡。突然老板看到了匪兵甲，他瘸着一条腿慢慢走来，他看到门口的药渣飞快地愣了一下，他蹲在地上细细研究一番，然后他站起来坚定地从药渣上踏过去，踏过去，再踏回来，再踏过去，如此三圈，每一步都跺着脚，激起干燥的烟尘和奇异的药丸。他流下悲伤的眼泪，那眼泪浑浊不安，肆意的淌。那以后他天天来戏园子看戏，天天在新鲜的药渣上跺脚，可是他终没将小五救活。两个月后，病床上的小五在忽远忽近的敲鼓声中痛苦地死去。老板请他喝酒，老板说，小五得不住你，他说，对不住小五才对。现在戏园子需要人手吗？老板说，需要，你肯回来？ 他说：“您肯要吗？”老板说：“当然要。”小五真的对不住你。他说：“那我明天就会戏院子来。”老板说：“小五临终前告诉我，那次你的骑马，他偷偷拔掉了从马蹄上的一颗铁钉。”他说：“我过去了，我明天还演匪兵甲，我以后只演匪兵甲。”老板说：“你会原谅他的，是吗？”他喝下一碗烧酒，拉出泪。他抬起头说：“是。”声音从丹田发出，字正腔圆，气吞如虎。刀马旦，刀马旦腰身舞动，婀娜可人，花枪抖开了，啪啪啪，耍的人眼花缭乱，过瘾透着舒坦。刀马旦半年前调到省城，很快成了剧团的名角。舞台上刀马旦魅力四射，舞台下却是沉默寡言。他不主动找人说话，你问他话也是爱理不理，心不在焉。这让常和他演对手戏的那个武生心痒得很。下了班，武生对他说：“回家。”他说：“回家。”武生说：“一起喝茶。”他说：“谢谢。”武生说：“只是喝茶，去还是不去？”他说：“不了，谢谢。”人已经飘出很远。武生盯着他的背影，恨得牙根直痒。第十三次碰壁，窝囊。武生不是那种蛮不讲理的人，舞台下他是一位绅士，他恰到好处地掩饰着自己的感情，除了请他喝茶，他不给他施加任何压力。他知道刀马旦的婚姻并不幸福，他听别人讲过，他还知道刀马旦的丈夫曾经试图结束他们的婚姻，他只知道这些。他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他，甚至没有人认识刀马旦的丈夫。武生23岁，他认为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爱情，他可以等，哪怕长久。有几次武生感觉舞台上的刀马旦非常疲惫，他把大刀劈下去，刀马旦拿枪一迎，却不到位。有一次武生的大刀险些劈中刀马旦的脑袋，武生问他：“没事吧？”他说：“没事。”武生说：“一起喝杯茶。”他说：“谢谢，以后吧。”人已经飘出很远。武生摇摇头：“下次，那是什么时候？”剧团去外地演出，晚上住在一个乡村旅店，累了一天，所有人睡得都香。夜里武生被一股浓重的焦糊味呛醒，他发现到处都是火光，武生和其他人拥挤着往外逃，场面混乱不堪。武生数着逃出来的人，突然大叫一声，再次冲向火海。他摸到刀马旦软绵绵的身子，他把他扛在肩上，他的头发上着了火，他摇摇晃晃地往外跑，他一边跑一边哭。人们头一次看见武生哭，人们惊叹一个男人竟会有如此多的眼泪。武生和刀马旦坐在茶馆喝茶，刀马旦说：“ 对不起。武生摸着自己被烧伤的脸，什么对不起？刀马旦说，其实我什么都知道，可是不可能。武生说，我可以等。刀马旦说，等也不可能。武生说，我抱抱你吧。刀马旦说，好。武生就抱了他。武生说，我吻吻你吧。刀马旦说，不要。武生说，我真的可以等。刀马旦说，真的吗？武生说，真的。刀马旦说，好，星期天你来我家。武生敲刀马旦家的门，只敲一下门就开了，像是等待很久。刀马旦披挂整齐，完全是演出的行头，正愣着，刀马旦拉他进屋。于是武生看到一个男人，一个瘦骨嶙峋的男人，正躺在床上歪了头对着他笑。男人说，原谅我不能给你倒茶，让灵儿帮你倒吧。刀马旦就给他倒一杯茶。男人指指自己，动不了了，这狗屁身子啊。男人抱歉的笑，不能去捧灵儿的茶，只好在家里看他一眼，可苦了灵儿了。男人的脸红了，有了腼腆害羞的样子，与瘦长满是胡茬的轮廓很不协调。刀马旦开始舞动腰身，碎步迈着飘忽和稳当，花枪抖开了，啪啪啪耍得眼花缭乱。录音机里传出锣鼓齐鸣的声音，小小的客厅便仿佛涌进千军万马。刀马旦一个人指东打西，很快那湿着淡妆的脸有了细小的汗。武生两个空翻过去，和刀马旦并肩作战，试图击退并不存在的敌人。刀马旦朝他笑笑，不等了。武生说，不等了。刀马旦说，真的不等了。武生说，不等了。男人鼓起掌来，那是他们最成功的一次演出。